文。
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终于可以进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了，我们花了三次的时间才把第九章讲完。那不是我们喜欢拖，实在是保罗讨论一个问题啊，他那个面面俱到真是值得我们学习。人家问了一个相当简单相当基本的问题，就是祭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他到目前为止已经从多少的角度来答了，头一个是真理的角度，知识的角度。如果单就这一个问题，从知识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吃啊？可以吃，我们有吃的自由。但是你绝对不能只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定要顾虑到比你软弱的良心，也就是说呢，你在别人面前总是一个榜样，还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爱弟兄的关系，你就不应该吃了。我们成为别人的榜样，保罗又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他给我们做的榜样是什么呢？他还从福音的角度，职分的角度来做决定。他总是要多救些人，凡他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对着人，他要我们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对着神，他要我们诸事有节制，像他一样好好的跑，得到奖赏，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当人家问你说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的时候，想想看啊，我们居然要从这么多的方面来考虑这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讲到这里他还没讲完，第十章开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嘿，你都想清楚了，你都拿好主意了，还得回到圣经里面去看一看。从神与我们祖先所立的约，神与人来往的记录里边去找找，有没有什么榜样，有没有什么见解。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什么是基督徒啊？从罪恶死亡的势力奴役底下被拯救，受洗归了耶稣，吃了基督的身体，喝了主所立约的血的人，对不对？像这样的人，他在吃喝的事情上，或者在其他事情的行为举止上，应该怎么做主张，怎么拿决定呢？你要去旧约圣经里面看呢，有没有榜样？有诶，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从前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从预表的意义上来说，和今天的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虽然他们也是受了洗，吃了一样属灵的食物，喝了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是这些人呢，多半都在旷野倒闭了。为什么？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了。那什么事情让神不喜欢他们呢？神如果不喜欢他们，干嘛把他们救出来呢？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怎么样啊？他们是哪些事情让神不喜欢呢？第一，贪恋恶事，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第二，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那拜偶像这件事情呢，圣经是这样形容他们：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没有把天上的玛拿 和基督那临磐石的泉水啊，看为重要。不但拜金牛犊，拜了之后干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还有呢，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被灭命的所灭。你看，我们不是说了吗？保罗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基本简单的问题要花这么多的篇幅，从这么多的角度来考虑？因为他是要拿能不能吃祭偶像的物作为例子，来帮助我们明白许许多多其他的决定应该怎么取舍，怎么进退。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所遭遇的不只是吃喝啊，还有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试探神、发怨言。那这一切的事情所带给以色列人的结局都是很严重的。旧约里面神把这些事情的经过记载下来，又是为了要给谁做见解啊？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不是写给他们看的，而是写给我们看的，尤其是写给新约子民看的，也是写给外邦教会看的。那既然当初在旧约里面这个事情这么严重，我们就不单要谨慎，免得让我们的行为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更需要谨慎自己呀，免得跌倒。你有知识，你以为站得稳，但是从旧约里边看起来，与贪恋、偶像、奸淫、试探、怨言有关系的事情，你小心谨慎一点，没错的。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什么叫做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就是从第八章开始，自以为有知识的，这个知识会叫你自高自大，并且这个知识会叫你眼瞎，按着你当知道的，你自己以为知道了，实际上你仍是不知道。这些话写在经上作为你的见解，你知道了吗？你考虑事情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这些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想想看，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心有个目标，就是要过约旦河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区。当神没有这样直接带领他们的时候，在旷野里面的每一天、每一个需要、每一个缺乏都可能成为试探，看你是不是发怨言，看你是不是会把你的心转离神，对不对？但是那一些试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跌倒了呢？没有，哎，仍然有人站住，仍然有人没有行奸淫，没有拜偶像，没有贪恋恶事。这就证明了他们所遭遇的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我们今天走这条天路，在还没有回到天家之前，在还没有达到终点之前，我们自己回头数数吧，每天有多少事情可能成为我们的试探。但是这些的需求、这些的难处以及我们心中的苦楚啊，有一首诗歌说得很好，都是天父亲手量过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能受是什么意思？能受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贪恋恶事，不犯淫乱，不拜偶像，不试探神，不发怨言，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不把神立为永约的血看为平常，不忘记我们基督徒得赎子民的身份以及将来的盼望，这些你可能做得到，这个叫做能受的。因此我们凡事忍耐，因此像吃不吃祭偶像这类的事情啊，假如需要牺牲一点不吃，那太简单了，因为这些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插出一句话，就是今天呢，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因为你扶持他、喂养他、帮助他，是帮助他能够忍受试探，不是帮助他体贴肉体。有弟兄姐妹遇见难处来找你了，你的基础立场是什么呢？ 他所遇见的事情仍然是他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会给他一个试探过于所能受的。神既然把这个环境加给他，就必然把力量加给他。你的职责是帮助这一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帮助这一位肢体去神那里支取力量，或是需要悔改，或是需要站住，而不是帮着他在神面前开小差，认为说哎呀，上帝给他这个难处太难了，这不可能人受得住的，因此他要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是情有可原的。不，我们能够体恤他的难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难处之中安慰他，鼓励他，可是有一条线我们不能越过，就是我不以神为撒谎的。神在这里既然很清楚地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那么这句话呢，不单适用在我自己身上，也适用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神的心意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不是叫你忍受不住。你忍受得住又怎么样呢？神是信实的，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我们所遭遇的无非是神亲手量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个尺度啊，我们必须要把握得稳。但是很不幸，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往往第一个被丢掉的就是这个尺度。我们所说的 counseling， 基督教咨询，从婚姻关系到事业家庭，我们往往不但是在帮着别人体贴肉体，而且啊，纵容各种各样的怨言，试探神的话，得罪神的话，甚至鼓励人犯淫乱的罪，告诉他你这样是可以的。保罗在这里用旧约倒闭在旷野的那些人作为我们的见解，实在是非常准确的。神容许一个试探临到他的子民，那个人或者得胜出来，或者就死在那里，没有中间之途的。你遇见挫折吗？你服侍主遭到攻击吗？要是你没有一次比一次更有信心，更有胆量，那你就失败了，魔鬼就得胜了。你看教会里有多少曾经为主大发热心，后来灰心丧胆，好像看破红尘的弟兄姐妹，那个叫什么？倒闭在旷野。我们受误会，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本是命定的，你应当刚强壮胆，如鹰展翅就能够上腾，如鹿奔跑自然就不疲倦。你越是受伤害，越是发怨言，越是不把翅膀打开，你当然越就飞不上去了嘛。我们服侍主的人不是替人解决问题的，而是什么？鼓励弟兄姐妹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而不是安抚弟兄姐妹，替他的肉体说好话。好了，讲完了这一个段落，保罗突然提出了一个推论，就是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诶，原来不是说可以吃吗？怎么现在突然变成一切跟偶像相关的事情要我们逃避了呢？所以他接着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前面啊，把哥林多教会当成属肉体的，需要人家用奶喂的，现在喂了这么多的奶，讲了这么多的角度，这么多的道理之后啊，他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明白人了。你本来以为自己都知道吗？听他讲了这么多，应该同意自己原来不知道什么吧。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事情不知道，对不对？他现在向我们提出最后一个要考虑的角度，这个角度之下呢，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但是你一面听一面要是个明白人，之所以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不是因为偶像算的什么，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不用再讲了。现在所说的角度是哪一个角度呢？是从主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个道理懂不懂？懂。任何一个来到主的桌子面前的肢体应该懂，我们是同领基督的身子，同分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呢？我是怎么说呢？ 启示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吗？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偶像算不得什么，食物不能叫人败坏，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尽管他算不了什么，从主的观点来讲，你吃了坛上的物就是有份于那个坛，你吃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有份于基督。你既然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基督的身体与偶像是无关的。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你们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为什么不能？不但因为你是主的子民啊，你是基督的一部分，你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你看，这是从哪一个观点来看呢？从主的观点来看。你想想看，主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会进偶像的庙去坐席吗？不会。站在这一个立场，你若是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是惹主愤恨的，因此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讲到这里算是转了一个大圈，都讲完了。你说使徒保罗啊，我真是服了你，我听得哑口无言，但也是稀里糊涂。那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又说可以吃，又说不能吃。那既然惹主的愤恨，我们就躲得远远的，好不好？卖的肉可能都是祭过的，那我怎么办？我就终身不吃肉了，是不是？你还是没给我一个行为的准则啊。哎，别急，他还没讲完。他也知道他讲的这套道理啊，就算弄明白了，你要用在实际上呢，还是不容易抓得准啊。因此他会替你做个总结的。这个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有关于吃祭偶像之物最重要的法则是什么呢？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个凡事包括什么？包括市场上买的肉，桌上摆的菜，可不可以吃，这类的事情。凡事对我们来说呢，都可以行，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什么是有益处呢？你在神面前得不得造就，这个叫有没有益处。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总是用这几个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天国来看，与它相关的，帮助你往前行的，叫做有益处，叫做造就你，是不是？但是益处也好，造就也好，又分两个角度看。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如果是祭偶像的筵席对着你自己的益处来说，你该不该去吃？你不该去吃的，因为明明是鬼的筵席，你是主的身子，怎么可以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呢？因此你要逃避偶像的事，讨主的喜悦，而不要惹主的愤恨。你不但要求自己的益处，当你自己的益处与别人的益处相冲突的时候，或者对别人的益处有妨碍的时候，你尤其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底下他所举的例子可是很有意思。他说在实行上啊，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他不是说凡是偶像的祭坛前所摆的，或者说你可以到庙里去吃喝，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凡世上所卖的，这就是我们从第八章开始讲，很可能在那时候你若是追根究底的话呢，所杀的每一头羊每一头牛啊，都经过偶像祭司的手。但是既然你所看见的以及大家所看见的只是市场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句经文非常耐人寻味啊。什么是良心呢？良心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里边所出来的某一种禁止，某一种我们就说良善的考虑好了。你既然住在这个城，你从前也是拜偶像的，你大概知道市场上所卖的这些东西啊，追查下去，从拜偶像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来路总是有点不干不净。哎，有意思了，保罗叫你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那我不靠良心，我靠什么？哎，靠信心啊，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属乎主，靠你的信心，靠你的知识，靠神的启示，靠圣经的话。这里给你写得很清楚了，你不需要无穷的追问下去。地和其中所充满的，既然是世上卖的，也是我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用银钱向你买的，我当然可以吃，就不用再问了，这个问题到此就了结了。这是第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在这第一个情况里面呢，不牵扯到别人的益处，只牵扯到你自己的益处。你这样去买去吃世上所卖的，得不得罪主啊？不得罪主。算不算吃鬼的筵席啊？不算。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再问什么，因为你应当有这个知识，有这个信心，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情况。27节，倘若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首先牵涉到别人了，这个别人可能是一个根本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去呢？可以去。你们若愿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也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你吃就是了。为什么？一样的原则，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但是吃着吃着，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人家既然请你复习呢，就不只是一个人。当然首先保罗在这里说不信的人请你们去复习，并不是跑到偶像的庙里去作席，这个在前面已经说过是不可以的，你不应该这样做。他可能请你到他家去吃饭，那可能同桌吃饭还不只是那个主人和你这么两个人，还有别人。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干什么？不吃了。同样一盘菜哦，不是你心里面你的良心问不问问题，而是同席的人别人问你问题，他这一问你就放下来了。这奇怪吧，这什么规矩？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他既然会告诉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表示他以为基督徒是不能吃献过祭的物的，他有一个所谓软弱的良心。固然他这样说啊，是因为他没有你这等知识，他不明白，所以你这头一面吃，他那头心里面一边嘀咕论断你，毁谤你说基督徒怎么可以吃这种东西，最后忍不住说出来告诉你了。但是这个情况一旦发生，不是你来在知识上给他恶补的时候，不是你赶快解释给他听，哎，基督徒其实凡物都可以吃的，不，这时候你行事为人的标准立刻就要转换过来，以他的程度他的标准为标准。尽管从真理上从知识上从道理上你谢恩而吃，有绝对清洁的良心，但是既然他问了，你立刻要把你的筷子刀叉放下来。为了这个人的缘故，这个人既然认为基督徒不能吃，那你就不吃了，尽管我们其实是可以吃的。你说这样做多尴尬啊。哎，你注意到没有，保罗这个人呢，无论在什么情况他不忘记他身上那个福音的责任，福音的托付，他不忘记他是代表基督，他是神的使者，他不愿意有一个人因为他的缘故错看福音以至于跌倒。因此他甚至在吃喝的事情上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积极的目的，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结论，不但凡事都可行，你要行那个有益处造就人的事，而且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更要干什么？凡事为了荣耀神而行。在这个原则之下，无论是没信主的人，犹太人，希利尼人，或是已经信主的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见证，别人判断基督，判断这个福音，都是从我们身上来判断的。他最后再拿自己出来做榜样，好像第九章一样，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们的第10章结束在这里， 但是很可能从这文义上来讲呢，第十一章第一节应该摆在第十章的最后一句话，作为从第八章到第十章这一切讨论的结束，就是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在我们中间不单把这一切的道理讲明白了，他自己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榜样。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很少碰见这样的事啊，因此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教会初信造就的课程里面把这种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可是显然在保罗的心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哥林多前书花了三章来讲同样的题目，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在罗马书也花了14章全章和15章的前半来讲。显然我们的见证不只是我们所讲出去的道理，而是我们平常的言行。保罗活在这个世上，他的一举一动总不忘记不信主的人正在观察他，他也总是能够体谅那些软弱的人，不明白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从自己的身上看见福音的真光。甚至就连吃喝这样的琐碎事，他也当成是一个福音的机会。我们若是真听懂这些道理，那么下一次有人问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喝啤酒，可不可以跳舞，可不可以看电影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也应该知道怎么答了。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讲哥林多前书第11章。但是面对今天中国教会常常遭遇的问题以及信徒之间的困惑，我觉得可能有必要回头啊提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以后还会不断的出来，就是第9章保罗拿他自己出来做例子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边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在今天中国的教会里边，往往有许多进来做工的人向信徒要求权柄，或者在信徒身上过度的行使权柄。那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要教会要信徒把他当成一个使徒的地位来尊重。有些人明讲他是个使徒，有些人不明讲这个事情。那他们凭什么向教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这个第九章前面几节啊，往往是他们拿出来分诉的经文。他说使徒是有印证的，第一，你见过主耶稣哦，他可能做梦的时候，或者他在异象里面，或者他灵魂出窍见过主了。第二呢，你们是我在主里边所做之功，我把福音传给你们，或者我在你们中间做功，因此我对你们来说呢，哪怕别人不承认我是使徒，你们总要承认我是你们的使徒，你们就是我在主里边做使徒的印证。我想许多的弟兄姐妹，尤其在国内的弟兄姐妹都碰见这样的情况，提出这样要求的可能是一个年长的弟兄，可能是一个韩国的传道人，或者是一个很有灵恩能力很有经历的人。那我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从使徒时代，从保罗的时代开始，这个一项就是教会的关键问题。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绝对影响到教会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决定。这是2000年以来许多许多人找机会把自己插到教会里边去管辖别人的一个最常用的管道，绝对不是心事。但也正因为这样，你得小心，在这件事情上啊，你千万要慎思明辨。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把这一章一章的圣经连起来，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除了让我们明白神的话之外，也是唯恐有人去找机会来曲解主的话。在这里有几个基本问题我们要问。第一， 保罗是向信徒要求权柄，还是告诉信徒，告诉教会，他虽然为使徒，却从来不用这样的权柄，反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是哪一样啊？当然是后者。这些书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罗告诉信徒，你们要效法基督，也要效法我。如果一个人自称为使徒，却跟保罗的做法相反，处处向信徒、向教会要求行使所谓使徒的权柄，那这个人已经显出来他是假的了。第二，保罗是因为有这些权柄，有这些印证，所以被称为使徒，还是他是因为先是使徒，才有这些所谓使徒的印证？答案也是后者。圣经的话写在这里，不是要我们去验证谁是使徒，谁不是使徒啊。这个是有人要寻得机会来高抬自己，要别人接受他，像接受保罗一样。前面说过，这是2000年以来的一个老伎俩，你不要随便容了他。实际上往后的书信你就会不断的看见，这一个辨别的权柄、辨别的能力是交给教会的。你如果自己不懂得在这件事情上有所分辨呢，你不要去怪那个向你提出要求的人，你要怪自己糊涂，因为保罗的书信写得何等清楚。第三，我们总要辨别这些人为什么向我们提出要在我们中间自称为使徒，或者要我们对待他像对待使徒一样。真有这个必要吗？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吗？这些问题啊，往后的圣经，尤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会不断的遇见。今天就先提出这三点，让我们先存在心里。往下我们继续读第十一章。上次说过，第十一章呢，另外一个分段的法子是从十一章二节开始，而把十一章一节呢归在第十章的最后。就哥林多前书的大结构来说，在头四章里边，保罗奠定了他的职分，他告诉教会，告诉信徒，不只是哥林多教会，而是古往今来所有的圣徒应当怎么看他。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我们读这些书信得站定了一个立场，就是他是使徒，我们是他在福音里面用真道所生的儿女。不是说他是使徒我也是使徒，他是神奥秘室的管家呢，你还有比他更奥秘的事要发表。四章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他已经被列在幕后了，你不可能比他更后。他已经把基督的奥秘给你讲出来了，你不要想自己再有什么了不得的发明，你就着他的解释啊，实在就足够了。是站在这一个立场上，保罗向教会写信，他直到如今仍是所有外邦教会的使徒。因为他的这个职分，所以我们听他，而不只是因为他讲的有道理，不只是因为主给他启示。在头四章里面，他先把自己到底是谁，自己与教会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明白神心意的时候，要怎么样以十字架的道理为根基，要照着他们的榜样，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些基础都打好了，从第五章才开始讨论问题。五章六章我们一再的说，他先用两个问题来指出教会那个属肉体的弱点，就是有淫乱的事和彼此相争的事。第七章到第十章回答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能都是哥林多教会托人带信来请教保罗的。那一个问题是讲到夫妻之间还有婚姻方面的问题。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刚刚结束，用吃祭偶像之物来教导信徒在凡事上那个取舍进退的准则是什么，不但把道理从各方面讲解给我们听，并且自己做了榜样。所以第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从十一章二节开始说什么呢？他一共花了四章的篇幅来讲到教会与聚会的规矩。对外邦教会来说，这是四章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因为我们一再的说明，犹太人的教会，当他们进入新约的时候， 当他们信主之后，仍然有许多犹太聚会的规矩与传统在他们中间，大家也知道应该怎么办怎么做，他们熟悉旧约的话，旧约会幕圣殿里服事的规矩都仍然在他们心里，什么是长老，什么是全职服事的人，应当怎么样奉献，会众应该怎么样在一起生活，他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可以说不用别人再另起头教导他们。所以你看五旬节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一年之内，到斯提凡殉道之前就能够长得这么强壮，门徒四散了、居然就能够在各地建立聚会，直到安提阿。要是那是一群外邦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一群人本来就是所谓天下的敬虔人，熟知旧约律法礼仪，而且遵守主的话，从各地从外邦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的一群犹太人，这些敬虔人成为犹太教会的基础。那个基础绝对不只是他们得救之后那几个月所打的，而是他们本来就有旧约神话语的基础，加上他们历史的背景。外邦教会不一样，什么根基都没有，那个时候又不同于现在，哪个外邦人可能在信主之后几个月把旧约圣经读一遍，是不是？所以神差派保罗来替他们立外邦教会的规矩，从哥林多前书11章开始，把这些事情啊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一切教会与聚会的规矩里边，保罗提出的头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请问保罗在吩咐外邦教会的时候，头一个规矩是什么？男人与女人的位置要摆对了，基督是个人的头，错不了的，神是基督的头，错不了的。但是男人是不是女人的头，在教会里面可以错得非常非常离谱。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不重要，在教会里面女人一定要有顺服权柄的记号。顺服谁的权柄？不只是基督的权柄，神的权柄，而且是顺服弟兄的权柄。这个权柄他建议我们带一个记号。那我们先要问个老百姓问题了，所谓要有一个顺服权柄的记号，是不是带了这个记号就不用顺服权柄了？当然不是，不如说带这个记号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顺服弟兄的权柄。这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呢？用什么来作为记号呢？他给姐妹们一个选择，你或是蒙头，或是剪发，或剃发。本来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这个长头发是神给她做盖头的，但是为了顺服权柄的缘故，你或是把这个长发给剪短了，或是呢用块布把它遮起来，这个叫蒙头。这些话其实一点都不难懂，这两个选择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也是清清楚楚，剪发也算是服权柄的记号，不是说剪了头发还需要再蒙头，教会女人要蒙头就一律都需要蒙头，你或是蒙头，或是剪发、剃发，说得很清楚啊。这是姐妹的自由，今天很多的姐妹剪了头发就不见得需要再蒙头啊。那这是个什么呢？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保罗根本不愿意跟你讨论这个事情，他是外邦教会的使徒，他在吩咐这样一件事情。不过当我们听见这样的吩咐，可能还有几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姐妹马上要想了，怎么样的长头发算是长头发，剪到什么地步呢我就不用再蒙头了呢？这看起来像是没有标准的事，实际上啊，这个标准保罗刚刚才讲过，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的头发剪短到一个地步，大家都知道那是短头发，没有问题了。如果半长不短，你担心别人认为那是长头发，那你为了荣耀神的缘故，为了造就别人， 就蒙头嘛，有什么不可以呢？这里边有一句难解的话，就是因此女人为天时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话到底怎么解？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好不好考虑一下？不为天时的缘故，为别人的缘故，为荣耀神的缘故，你应当知道怎样行。这是头一个有关于头发长短的问题。第二个，什么样的时机叫做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在什么情况之下越了规矩成了男人的头呢？在这章里好像保罗没讲清楚，但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两个标准。第一，14节，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他之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把它讲清楚，因为你应当知道，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教会姐妹当家，你要说你不是头啊，那非常非常难。很多教会已经到了没有头的地步了，你要怎么样去拼命否认这个问题呢？这是不对的，你的本性应当告诉你啊。还有呢，你如果继续读下去，读到14章，在吩咐聚会规矩的时候，他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不过接下来他马上就说了，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上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什么情况之下妇女在教会中越了规矩？至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聚会的时候，他不要你出来讲道理，他不要别人从你来学道理。若你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当知道这是主的命令。你要是不知道，他由着你不知道，非常危险的。今天有许多人呢，不知道为什么胆子这么大，他就喜欢辩驳，他很喜欢拿11章第5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这句话是他最重要的凭据，表示说保罗准许女人讲道。哎，那保罗后面在同一封书信呢，讲到同一个主题，第14章我们刚才念的那些是废话吗？是保罗自相矛盾吗？还有第4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或作预言下同，难道没读到这几个小字吗？这里是在讲到教会里边的规矩，还不是讲到聚会的规矩。一个基督徒作为女人，她能不能说预言，她能不能祷告？当然可以，那个跟在聚会的时候讲道，用道理来教训人，是两回事情。这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大原则，还不是讲到聚会的规矩。所谓聚会是全教会会众聚在一处的时候应当怎样行，那个到后面才吩咐。那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妇女，嘿，谁能说她不能祷告或者不能说预言？当然可以啊。女人只要是祷告或是说预言，你就要把头蒙着或是把头发剪了。这些话是保罗传给教会的，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但是今天的教会啊，没有纪念保罗这个外邦教会的使徒，也非常不愿意坚守这些吩咐。每次谈到这个题目，就有人要起来讲了，哎，那中国教会里面都是女传道人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教会或者你自己在这样的境况里面，那这个问题不是拿来问别人的，也不是拿来问圣经的，而是应该问问你自己的。当初为什么没有坚守保罗的吩咐？当初为什么好像读不懂圣经的话一样，才有今天的结果呢？那你今天应当怎么办？你还理直气壮拿这些话来质问别人吗？你总不能要求保罗爬起来重写一遍这封信吧？固然这个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 可能也不容易在一天之内解决，可是至少我们得承认自己所走的道路与圣经的话语不合了，从我们外邦使徒保罗的吩咐里面偏差出去了。我们得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开始改正。这是保罗为教会所立的头一个规矩，白纸黑字写得这么明白，为什么当初对我们就不清楚？是因为神没有预备弟兄，还是服侍的人根本没把这些话放在心里？这个只有个人各教会到神的面前去反省。如果不知道是错的，不承认是错的，那你也只有由着他去，不知道的由着他不知道吧。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吩咐，也没什么好讨论的。你说这背后到底什么道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你真要知道，我们就提出一点就可以了。这一点很简单，就是魔鬼不是白痴，魔鬼不是笨蛋。他当初在伊甸园里面要引诱人，为什么会挑了夏娃不挑亚当？他肯定有他非常狡猾非常聪明的原因。而夏娃之所以会中计，两件事情可以跟你保证：第一，他没有蒙头；第二，他自己以为他可以做决定。这个女人被魔鬼所看中的地方啊，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就看这些姐妹有没有见识了。那当然，我们如果好好的读圣经，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错误不只是在这一方面而已，我们对于姐妹的角色也有很大的偏差。因为教会生活几乎只剩下讲道与听道，所以所谓教会的服侍也就非常的贫瘠可怜。热心爱主的姐妹们要在教会里面找到服侍的岗位，好像服侍无门似的。其实你从圣经通篇的来读啊，你会发现这姐妹太重要，能做的事儿太多了。在旧约预言里面不但讲到传福音报好信的是成群的妇女，在新约里边，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不也是借着玛利亚他们去向彼得报信吗？但是传福音报喜信与今天在教会里边站讲台的侍奉，叫众人跟着他学道理，为教会的事物做决定定方向，是两回事儿。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概念，认为女人的职责呢，就是厨房相夫教子，然后对丈夫唯命是从。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必多说，你只要仔细去读读箴言书31章出名的那段话：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大部分弟兄姐妹背到这里就停住了。你问他这个才德的妇人在哪些方面有才德，他的职分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大概背不出来啊。多说无益，不如把这段话念念。他丈夫心里干什么？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在哪一些方面使他丈夫有益无损？难道他就是躲在厨房里面吗？不，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卑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我请问你，他是那种对丈夫唯命是从，除了烧饭带孩子什么都不管的妇女吗？绝对不是。从家里到教会，甚至在社会上，大大小小事情没有一件妇女不能碰的。这个所谓才德的妇人啊，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不单是相夫教子，而且是100%的职业妇女，对不对？还是很成功的企业家。从家里到教会，妇女能够做的服事太多了。 只有代教会讲到这件事情啊，神把他交给弟兄。这个才德妇人的角色也不是所罗门替他定的，而是伊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这是姐妹为姐妹提的一个服侍榜样。要是讲活生生的例子，旧约里面有一个亚比该，拿巴的妻子，你看他到底有多精明，多能干，多么有智慧，多么有才德，那实在是今天姐妹的榜样。新约里面有那些从加利利来跟随主，跟随门徒服侍他们的妇女，一直跟到十字架面前，弟兄都跑光了，只剩约翰一个，姐妹还有四个在十字架跟前。主耶稣在伯大尼坐席的时候，马大可以伺候，玛利亚可以把玉瓶拿来打破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都是姐妹的职分，这都是姐妹的荣耀。但是今天的问题是，这些事情从教会里面都消失了，教会只剩下听到讲到，很可惜也很可怜啊。你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这些事情上痛定思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吗？读神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顺服神的话，不要因为自己的环境或者自己的思想而从神的话语里面找空隙为自己开脱，那就不是我们的益处，也非教会之福了。保罗在这里对于教会与聚会所立的规矩，第一是把弟兄与姐妹的位置职分摆对了，第二就是关于擘饼分杯守圣餐的规矩，那个我们必须要留到下一次再谈了。我要向
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